们翻开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一起的来读第十二节开始，然后慢慢读，读到第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今年我们会，只要是我讲到，就是我们一直会谈约翰一书。好，找到没有？找到了，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找到一起读，一二三。孩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父老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太初就存在的那一位。青年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胜过那二者。孩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太初就存在的那一位。青年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强壮，上帝的道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过了那二者。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过去，但那遵行上帝旨意的。好，我们记得我们上一回我们的信息里头，我们谈到一个走在光明中的人，他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会有什么的特征呢？就是他会去爱，他会是爱。也就是说，上回我们说为什么基督教谈爱，他跟其他的信仰有什么差别？我们讲谈到有四方面，他们的爱是不太一样的，跟其他的宗教信仰也不太一样的地方。呀，这上回我们谈到这几方面的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再次的提醒你们，不要以为你在外面看到爱，你就以为哦，全部都是爱，不一样的。上帝的本质的爱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接下来弟兄姐妹，一个属于光明的人，基督徒，你是走在光明中的人，你第二个特征就是什么呢？你不会贪爱这世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不贪爱这世界。虽然我的题目是说贪爱这世界，我不是叫你去贪爱这世界，我是说不要贪爱这世界，因为你是走在光明中的人。好，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再次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主啊，我们所领受的，我们这时候求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大大的动善功。主啊，我们相信你已经动善功，透过诗歌的赞美，我们得到感动，我们得到激励，我们得到提醒。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也相信主已经垂听。愿主你这时候你在我们当中作王，居首位掌王权，不叫我们贪爱这世界，不要叫我们只想到世界的事情，让我们这时候就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求主你这时候大大的做感动、警戒、安慰的工作。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大群的人刚刚从马六甲回来，哦，家庭营太好玩。这次两年前我第一次做你们 的家庭营的讲员，哦，那个时候不是不好玩，好玩也是很好玩，只是不像这次，这次很好玩。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更加的认识你们呀，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真的亲眼看见你。为什么呢？因为呢，我更加的明白，更加的了解，更加的认识小三的厉害。哦，小三很厉害。All right? 所以如果你这次没有去家庭营，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我也尝过了顶级秀宴的美味。我也看到了财主的死相，真的是。我也佩服孙长老的破相。我也非常的惊讶的发现到，原来桂峰执事很喜欢欧巴桑，啊，我也很喜欢。好，我也惊讶的看到，同时我发现到原来学美执事有很多的内涵。我这一次， 真的太多太多。而这次我真的是感谢上帝能够认识你们。我再次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上帝，我们在当中有很好的分享。我们也有很好的彼此的认识。而我也看到弟兄姐妹们，不只是我在内，我们也在主里面一同的领受上帝的话语，很感恩。我也同时也尝到了彼此相爱的甜蜜。因为我特别注意有一些人在你们当中，在营会的时候特别关心那些心理烦躁的人，我注意到这些，我为你们感恩，上帝会报答你们。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问 What's next? 接下来我们要该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刚从家庭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好像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雅各还有彼得三个人在山上看到耶稣基督变相，哦，太美的一个光景！三个人，这世界上只有这三个人看见一个登山变相的耶稣基督。我那个时候很舒服的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很快乐的。然而他们这个时候，他们下山了。下山的时候，第一个就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遇到一个被鬼附的小孩子。这个鬼赶来赶去赶不出。然后可是这三个门徒山上很高兴，下来的时候马上遇到现实的残酷，现实生活带来的挑战。我们其实从马六甲回来，我们也是这样的，无论我们是在面对个人的现实上面的挑战，或者是家人，还有我们跟教会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社会工作，我们会遇到一些难处，马上自己遇到的。今天我回来，明天我们就遇到了。我们就要想说，上帝，我们将快就回到一个残酷的现实，有些现实是很难处理的，真的很难。马上就要去处理，可是这处理不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在山上，我们说在马六甲，我们说上帝，我立志要爱你多一些。可是为什么一回到新加坡，我们又同时被这世界不断的诱惑，不断的影响我们，不断的击打我们？这是我们的心情，这时候同意吗？好，我们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个世界？首先给我们看到，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弟兄姐妹，这句话通常有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就是说，我们不贪爱这世界 wonderful， 我们隐居深山去修道院去做和尚做尼姑。不是，圣经从来不是叫你去隐居深山，不是的，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二，有另外一个误解，就是说我们时常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打个比方，有一些人真的以为不贪爱世界，就是说我不看电影。如果看到有一些人看电影，尤其是利怀牧师很喜欢看电影，这个人贪爱世界。有一些人不喜欢去赌馆，看到利怀牧师去赌馆，这个人真的是贪爱世界，很喜欢去赌馆。有一些人就以为说，我不贪爱世界，就是说我不去吃喝嫖赌。我不贪爱这世界，只要我不抽烟，我就不贪爱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以行为以标准的来衡量。我不做这些，我就不是贪爱世界的人。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要明白的这句话。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我比昨天更加的爱贪爱这世界。因为今天可能我在家里，我跟几个人喝多了几杯，吃多了榴莲，我就贪爱世界。不是，但是不是这样看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样看的。什么叫做贪爱这世界呢？我们首先我们要来注意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讲什么呢？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字眼很重要。首先这里讲到说世上的一切。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这是现实的世界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看到了世上的一切。 世上的一切是什么意思呢？世上的一切就是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我这个人，我们所有的人的本性。很快的，就算你说昨天你说我们在马六甲，我要奉献自己，立志为主做一些事情，可是很快的，你就会来到世上的一切，马上的你就回到老我的本性。很快的，你就马上可以接受，原来我过去这些老我的本性呢，这世上的一切是很正常的事情，很正常的，无关痛痒的。很快的，我们就回到了家庭营之前的老样子。这里还讲到一个事情，这里还讲到什么呢？这里还讲到情欲，这里讲到肉体的情欲，这里讲到眼目的情欲，有私欲。但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私欲本来没有错的。私欲本身是由什么开始？需要开始。每个人都有需要，上帝创造人有一个需要，我们都有需要，都有上帝给的，这是很正常的。然而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被这需要所管理，而不是我们去管理这个需要。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使徒约翰给我们看到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是讲到什么呢？肉体的私欲就是我们本身。肉体的私欲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看见什么事情呢？本来上帝给我们需要是什么需要呢？肉体的需要。我们是有什么？我们是有性的需要，是有的。所以因此上帝赐下婚姻，男跟女夫妻享受的需要，这是正常的，而这样的事上帝看来是美好的。然而今天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心里没有上帝的话，你马上就会堕入一个光景，堕入这个肉体情欲的一个光景。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人包括信徒在里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我们时常说上帝我要保守我圣洁，可是当你从马六甲回来的时候，马上第一个问题要处理就是你肉体的情欲。为什么？因为当你跟男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用很合理的借口，很合理的借口跟理由来发动你的情欲，哦，很快的。还有同性恋，今天星期天，礼拜五，我遇到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朋友，他说他的教会里面，他的牧师不断地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就是同性恋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世界性都是这样，新加坡迟早同性恋的人会来，也给你更大的压力。而信徒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我们要特别的警戒。这里给我们看到，同性恋也是发动肉体的情欲，他们把这个变性，把这个同性恋的需要当作是一个本来就是应该有的，这是肉体的情欲。你再看报纸，报纸也时常鼓励你，推动你发动肉体的情欲。你不相信的话，你拿一份报纸或者一本杂志，你会发现到什么呢？报章、媒体、服装设计还有电影，他们都特意的做一个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在那个报纸的某一个角落，很显明的一个角落，很显明的一个地方，给你看到很让你发动情欲的照片，还有标题一定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晚上你买《新民》什么报啊？《晚报》，还有一个叫什么报？《联合早》《晚报》，《晚报》都是《晚报》，《晚报》都是很乱七八糟的报纸。那你注意看他们所上写的标题，还有给你看的这些照片，都是让你发动肉体的情欲。这世界上在做的事情，弟兄姐妹，现在是欧洲杯的时候。哦，当然我喜欢看足球，但是问题是，在这个欧洲杯的这整个过程里面，也有让你发动情欲的机会。因为这个媒体他们还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不但叫你去注意那些很会踢球很著名的球员，但是他们还甚至让球员来注意这些球员著名球员的配偶是谁，他们的女朋友是谁，照片也登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网站上面，哦，他们穿的都是很性感的。弟兄姐妹，这只不过是个欧洲杯，但是却是让你放纵肉体情欲的事情。哦，这个世界就是做这样的事情。马上的， 从马六讲下来，就直接面对这样的事情，发动肉体的情欲。弟兄姐妹，发动肉体的情欲，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会跟世上的人一样，看为是这个是纯属我个人需要的事情，很快的你就会马上把它这个当作是一个很正常再不过的事情，很快的。弟兄姐妹，他乃至世界的一部分就是你发动你肉体的情欲。第二个情欲是什么情欲？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是告诉你什么东西呢？眼目的情欲让你注意很表面化的价值观，很表面化的，你非常的很在意他这个外面人家怎么看我，然后呢，甚至有些时候你心里面，你脑海里面很快的，你很喜欢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喜欢到一个地步，导致你每天只想那个东西，眼目的情欲。还有你甚至还要做一件事情，对外表的荣华你看重，非常的看重，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东西呢？也非常注重个人的形象，今天我像刘德华吗？明天我像郭富城吗？但是这些都是你非常在意个人的形象。我处理最近我有一个亲戚，很可怕的一个亲戚，可怕到一个地步，我很生气。他在做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刚买了一个他买了一间 EC Executive Condominium， 然后呢，这个是超出他可以支持的那个范围所做的事情。哦，物质来了，房子来了，他就要装修。问题是他没有钱装修，他做了一件事情。为什么做什么事情呢？他跟他父亲说，父亲两个晚上找他父亲谈，在他父亲面前流泪，一直哭什么呢？父亲说，父亲我不够钱，你要把你的家产我那一部分给我。他们有四个孩子，你只要给我四分之一，我拿我的这个家产之后呢，我就可以装修我的屋子。哇，我听了我真的是无法想象竟然有这样的事情。虽然他的兄弟姐妹在告诉他说，你不一定要马上做这样多装修的工作，你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做。如果你只可能够装修，买家私放在客厅，你就买家私放在客厅，厨房不做没关系，打包回来吃，有钱才能慢慢做。房间慢慢做，房间没有床没关系，睡那个什么草席没问题的，没有人看的。但是他说，不，我需要一个形象，人家来 我的家里，他们怎么看我？哦，他们 看重个人的形象。我真的无法想象他竟然做这样的事情。父亲，我的产业你今天分给我。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忘了几方面很重要的现实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是首先他忘记了他的父母亲仍旧需要什么医药费，他忘记了他的父母亲还健在，他忘记了他的父母亲在这个时候，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也就是说父母亲你们的存在是多余的。他忘记了一件事情，他忘记了他不理会兄弟姐妹们的感受，甚至他兄弟姐妹问他，为什么你凭什么今天能够跟你父亲母亲要求你的家你这个分这个产业呢？他说，因为我平时给他供养他们的钱比你们多。拜托弟兄姐妹，供养父母是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盼望这样事情不会发生在信徒身上。如果在这里当中有信徒做这样事情，像你父母亲做这样事情，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你，因为你不是人，你是禽兽。不要放纵眼目的情欲。很多信徒看钱看得太重，看形象看得太重，以致跟家里的人跟父母亲来争这些财产。哦，这是很可怕，基督徒都在里面。弟兄姐妹，不要贪爱这世界，首先你会很快的放纵肉体的情欲，接下来就是眼目的情欲，你会很看重，我们要小心。还有我们要这里也谈到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是指什么？今生就是我自己这个人的荣耀，我今天的野心，我要怎么做我的计划，在做我成就我自己的计划的过程，我要贬低其他的人。 我这样事情是今生的骄傲。我们在这几方面，我们在今生，我们有今生的骄傲吗？我曾经跟一个建筑商，以前的建筑发展商工作的时候，我这发展商太有钱了，他有自己的那个 private jet， 叫做私人的飞机，哦，有的。今天他去那私人飞机飞来飞去的，然后呢，他这个人就叫我们找你设计他物质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一些东西。你设计给他的时候，他想来想去，他说：“哦，原来你们没有住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你不明白我要什么。”哇，有些时候他讲这种话的，今生的骄傲。还有有些人做什么呢？在物质上面非常的讲究 ，alright， 非常努力的要得着这一切，因为在物质上面的享受跟得着是他今生的骄傲。弟兄姐妹，很快的你会被什么？你会被名校，甚至名校。我的小孩读什么学校？我的小孩中学读在哪里读？高中在哪里读？大学在哪里读？读了有没有奖学金？哦，这个我们都在比较的，这是今生的骄傲。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一生的计划，你一生的计划，我不晓得你一生的计划里面你怎么样计划，你可能有五年的计划。十年的计划，十五年的计划，二十年的计划，在你的计划里面，你有没有考虑到上帝的存在？很多人，如果你看他们一生的计划里边，他们很可以很成功的，真的很成功。从世人角度来看，很成功的。所以你找他分享说：“哦，请你分享一下你今生为什么会如此的成功？请跟我们，你举办讲座啦，我们来听。”他一定会跟你讲他如何的走过来，五年、十年、十五、二十年讲走过来。但是讲来讲去，却从来不谈上帝存在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人这样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是容纳不下上帝的。很快的，弟兄姐妹，你必然会有今生的骄傲，很快的。今生的骄傲还包括什么呢？软弱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会做一件事情，我们比较教会的大小。今天很多教会，他们会这样看教会的：哦，我的教会的建筑比你的大，比你的新，我的人数比你多，因此我们必然是上帝所赐福的教会。今天的信徒会做这样事情，这个是今生的骄傲。信徒如果教会大又新人数又多，就是上帝要使用你们的一个记号的话，弟兄姐妹，这今生最失败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离开世界的时候只有11个门徒，死的时候没有人在他旁边，他是最失败的。所以这个是今生的骄傲。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今天的今生的骄傲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周围里面。今天的世界不断的攻击基督教，怎么样攻击基督教呢？从电影，从媒介，从报章，从学校的课程，从文章，都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信徒不，基督教是不可信的东西，不断的在攻击，每天都在攻击。如果你打开眼睛看的话，这些都是今生的骄傲，到头来会沦落到一个地步。信徒，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慢慢的被这些东西所影响，以致我们认为：哦，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这世界都是很正常的，所讲的都是很正常的。哦，原来基督教只不过是一个道德教育。今天，这就是今生的骄傲。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会开始麻木，甚至也会接受这一切的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有人可以开那个冷气，多开冷气吗？太热了，要我再流汗，谢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今生的骄傲会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有，所以这个时候使徒约翰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有肉体的情欲，我们有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今天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所以因此他就写了这封信，来，我们一起读第二章十二节跟十三节，一二三。 好，这里有一些字不断的重复的，我写信给你，或者是我写信给你们，这个字不断的就重复。所以我们要注意，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一些字不断的重复的时候，你要注意为什么还要不断的重复？难道使徒约翰在巴摩岛没有事情干，越来越啰嗦吗？不是的，我写信给你们是有很重要的意思。好，如果你不信的话，今天你也拿一本圣经，拿这本圣经，然后拿到你的同事当中，你把这个圣经拿给你一个其中一个回教徒，一个佛教徒，还有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你跟他说，这本圣经就是神写给你的信，神写给你的，这本圣经写给你的。然后呢，这封信提到什么呢？提到说你们有罪，无论你信什么，你们都是有罪的。然后呢，将来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就算你们在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你们无论今天信什么都不能够拯救你。哦，你告诉他们这些，请问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嗯？他们会打死你，同意吗？一定会的。所以除非我们这些人都是重生悔改的基督徒，不然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看得懂圣经里面讲的东西的。虽然是我认识字，他们也认识字，但是他们不一定会被里面的东西所说服。所以我写信给你们这句话很重要，他不但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认识字而已，不，他还告诉你说我们这些都是神重生拯救的基督徒。因此我写信给你们，我写信给你们，我为什么不写给别人？为什么使徒约翰不写给别人呢？我只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单单在第二章里面，我写信给你们重复了十一次。哦，十一次。为什么会重复了这样多次呢？原来他是要写信给你们的对象是谁？当然我们说，哦，他写信给孩子们、青年人，还有父老们，但是这是年龄的区别，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乃是我写信给你们的对象是谁？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谁？我写信给那些早就已经认识太初的那一位，认识太初就存在的那一位，就是天上的父。我写信给你们的那这些人对象，包括那些信心里面很坚强的人，你在里面，你在里面。我写信给你们，上帝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是他所拯救的群体，他不写给外面的人，只写给你们。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还有一个字很重要，这里讲到说，你们强壮，上帝的道在你的心里，你们也胜过了那二者。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好，那胜过了二者是什么意思？哎呦，不是，我没有胜过二者，我从来没有赶鬼，我不是叫你去赶鬼。圣经里面谈到说我胜过二者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说，你们是遵行上帝话语的人。当你能够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你基本上已经胜过了撒旦的诱惑。哦，你是胜过二者的人。还有胜过二者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会照着耶稣基督所行的去行，在这第二章你看得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你自己的本分，不要轻看你自己的信仰，不要轻看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对象。你是上帝所写信给你们的人，你们是已经胜过二者的人。这里还讲到什么呢？这里还讲到说，你们已经从黑暗走入光明的人。谁今天活在黑暗里面？那些非基督徒，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仍旧走在黑暗里面，黑暗是属于二者魔鬼的。所以你们是已经胜过二者的人，你们要记住这个。还有你们还要做一件事情，你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已经爱弟兄。爱弟兄的意思就是你们爱基督徒，你们爱基督徒，你甚至会为他舍命，你爱死他们，你们已经胜过二者的人。还有你们是谁呢？这里也讲到说，不再受二者跟世界的欺骗。你们如果不做被这世界上所欺骗，你们是胜过二者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 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我们许多人在高举精神骄傲攻击基督徒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要灰心，你不要害怕，你是接受这封信的这个人，你是胜过二者的人，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你要回想一件事情，你如何在马六甲领受上帝的话语，你能够在那里有回应，在那里有感受，在那里能够更加顺服，在那里愿意立志，你已经是胜过二者的人，你不要忘记这个事情。接下来当然我们要走的路很长，然而我们要做一个胜过二者的人。有一个事情，当我们读到我写信给你们的时候呢，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一个排斥性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外面的人看不懂的一封信，外面的人不会接受的一封信，只写给你，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很排斥性的，所谈的内容对外面的人来说，这些话都是很攻击性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胜过二者的人，不断的在得胜的人，你要记住这一点。为什么使徒约翰会写这封信给这些信徒呢？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的对象是在受苦的对象，受苦的，面对苦难的，所以他写这封信，他在提醒他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走在光明中，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曾经胜过二者，你们不要忘记。所以就算今天你面对很大的挑战困难，无论是个人、家人、教会、工作场合，弟兄姐妹，我写这封信给你们，因为我要提醒你们，你们是已经是得胜二者的人，不要忘记这个事情。一个得胜二者的人，他能够做一件事情，只有一个胜过二者的人，他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遵行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好，现在我问你们，什么叫做遵行上帝的旨意？很多人把遵行上帝的旨意当作是很抽象的一个想法。打个比方，我要怎么知道我上帝的旨意呢？突然间有光，嘣！突然间有天使出现，突然间有声音告诉我，你往那边去。有光告出现，叫我说嫁给那个人，虽然我的年纪比他大20岁。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要读那间学校，因为那间学校很有名。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你要去那间公司上班，因为那个待遇不错。很多时我们把上帝的旨意这样的来看，所以我们就这样猜，为什么我听不到声音，为什么看不到光，为什么看不到天使，我还不知道上帝的旨意，不然就是乱找对象。什么叫做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要澄清，上帝的旨意其实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讲了，哪几方面呢？所以每一次谈到圣经里面谈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它分成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说，第一个，上帝的旨意，每次谈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它是谈到是关于救恩的事情，你要多认识救恩的事情，并且在当中站稳，并且结果子，一定的。所以上帝的旨意，从今以后我问你，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你要在救恩的事情上面多多认识上帝，结果子站稳，这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我能够这样说呢？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来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哥罗西书，保罗写给哥罗西的教会的时候，他就写说，我不断为你们祈求，让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面充分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是关于救恩，上帝的旨意跟救恩有关系的。 然后呢第四章第十二节这里讲到说我不断地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祈求好使你们在上帝的旨意一切旨意中完全站稳蛮有坚定的信念如果你好好看哥罗西书基本上都在谈一个信徒怎么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慢慢成长起来他的整本书信就好像以弗所书这样的是叫你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成长起来所以上帝的旨意第一方面你要想到就是什么救恩的事情你要站稳你要结果子没有别的第二方面当我们说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旨意第二方面就是受苦受难信徒你要受苦的为什么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所以马六甲下来你要受苦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一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一二三是的命定是什么意思 Destiny 就是上帝的旨意的意思 Destiny Alright 信徒如果在一个偏信息里面在圣经里面或者任何一个教会没有告诉你预备你信徒你要在这个末世面对受苦受难的话这个教会没有跟你讲上帝的旨意我们要注意上帝的旨意包括你要受苦受难你要吃亏像耶稣基督一样第三方面上帝的旨意包括什么呢上帝的旨意包括你保守圣洁来我们一起读帖撒罗尼迦四章三节跟第五节一二三是的你要保守圣洁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从今以后如果我告诉你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第一你要想到就是救恩你要在救恩的事情上面结果子站稳立场第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要预备受苦为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都受苦更何况是你第三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保守圣洁所以都是在这三方面谈来谈去都是这三方面好接下来你说我该怎么样面对苦难我该怎么样面对人家的逼迫说羞辱我该怎么样保守圣洁首先 R.C. Ryer 就说首先信徒们我们要好好私底下祷告你要在上帝面前私底下祷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善胆的时候我们要把难处交托给上帝这是我们很少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私底下祷告分成两种J.C. Ryer 说私底下的祷告分成两种一种是死的祷告一种是活的祷告死的祷告是不用花时间的也不需要付代价的活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呢是需要你花时间去哭泣的向主倾诉保守你圣洁保守你在苦难当中你能够站稳立场所以今天我问你你今天做基督徒到今天你私底下的祷告是哪一种祷告死的祷告还是活的祷告 J.C. Ryer 还说我们也时常很少做一件事情默想上帝的话是的恩乐教会的教导很强我们有神学课程主日学不错我们有小组不错真的不错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身为牧师最不想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很活跃的来上课但是在私底下却从来没有花时间来消化上帝的话语从来没有哦，这是我们很担心的所以如果你从马六甲回来你要保守圣洁你要如何面对苦难你要默想你还要祷告你要默想上帝的话把你们的难处交托给上帝你要去到那个密室去到那个密室 Go to the inner chamber and pray 哦，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在密室里面你向那隐藏中的父亲祷告你要默想把领受的听到的你去问上帝我该怎么样活出来很多时候你要流泪真的你要流泪不然的话弟兄姐妹你把家庭营所听到的所领受的你很快的就会忘记的 肉体的情欲太过现实了，眼目的情欲每天出现在你面前，今生的骄傲每天都来打扰你，一定会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默想上帝的话，没有好好的来祷告，如果没有好好的私底下读经的话，弟兄姐妹，很快的我们就会迷失在当中，很快的。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一定会上胆，你会怕，你会灰心，就好像约翰、彼得跟雅各一样，很快的。所以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你要问一个问题，今天我遇到这个困难，主啊，我该怎么样遵行你的旨意？第一，你要问这个事情怎么样帮助我更加的认识救恩的事情，你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第二个问题你要问的就是，在这样事情光景里面，我该如何保守圣洁，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第三，无论你在面对怎么样困难难题，很刁难的事，你要问主啊，天上的父，我该如何坚忍下去，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你要问这三个问题。我们要永远记住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当然你说我有选择啦，你要选择遵行上帝的旨意也可以，不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当然也可以，你是你，我是我，你做你的选择，我没办法逼你，当然你可以选择不遵行上帝的旨意，当然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现实的事情，二十世纪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如果拿二十世纪的教会跟十九世纪、十八世纪来比较的话，二十世纪的教会是一个无法影响世界的教会，二十世纪的教会是很失败的。为什么？二十世纪的基督徒是很失败的，因为他们只听到却从来不行道。二十世纪你注意看，二十世纪的基督徒他们轻看上帝的话语跟教导，因为他们已经把上帝许许多多的教义减低，不断的在减低。打个比方，我今天我叫乐乐，乐乐你站这边，我要跟你量高度，我所以他站这里，我就画一条线，乐乐今天长高在这里，明天我就把这个高度降低，我说乐乐你来，哇，你长高了，后天我再降低，哦，乐乐你长高了，这个就是今二十世纪的教会的问题，不断的把上帝的标准一直不断的拉低，难怪二十世纪的教会无法影响世界。信徒，我们也把上帝对我们的生命的要求也降低。什么叫做舍己？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二十世纪不做这样事情的。什么叫做爱惜光阴？爱惜光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上帝放在你心里面，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你要把上帝放在心里面，你如何爱惜光阴？如何把福音传出去？如何带领人归主？哦，二十世纪的教会忘记做这样事情，他们不爱惜光阴，继续活在罪恶里面。二十世纪的教会还做一件事情，单顾自己的事，只享受。二十世纪的教会没有跟世界分别出来，二十世纪的教会没有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难怪二十世纪的教会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是一个整体的来看是怎么样的教会，是圣灵看了摇摇头，圣灵看了是忧伤的教会的一个世纪，二十世纪。如果拿二十世纪跟十九、十八比较的话，很多伟大的神学家都是从十八、十九那个时候产生，二十世纪什么都没有。所以因此今天教会来到一个地步，你传福音你做见证，人家在踩你。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沦落到一个地步，二十世纪的教会已经是一个不像样的教会。当然你可以不遵守上帝的旨意，这个就是你的下场，人不管你的，你讲什么都没用的。你要讲见证吗？福音吗？这世界会轻看，今天的世界已经在慢慢的轻看教会。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都是教会没有好好的亲近上帝，二十世纪的教会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问你，从马六甲下来，你说你要立志，你要跟随耶稣基督， 你要注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你要遵循上帝的旨意。最后，我遵循上帝的旨意有什么代价呢？来，我们读二章十七节，一二三。我很喜欢旧约一句话，我们读这段这句话来，一二三，就是历代志上十二章三十二节，一二三，以撒龙、以撒家支派的。弟兄姐妹，这里是在讲以撒家支派的子孙中，这里讲说通晓时事和知道以色列当怎么样行，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呢？这里是在讲说扫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王已经死了，那个王是失败的王，已经死了，接下来这个王，这些支派所支持的、所要仰慕的一个王，就是大卫王。所以这段经文是在告诉你说，你要看懂事实，你要看懂时事，你要看得懂今天的世界，你要跟随哪一个王？世界的王还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你要跟随哪一个王？二章十七节是在提醒你一件事情，你要遵循上帝的旨意，遵循上帝旨意的人，你要存到什么？永远。前面讲什么？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过去，我们不要轻看这句话。都要过去的意思不是说、你死了就死了，一了就白了，不是。这句话的后面给你看到，你要存到永远的意思就是说，那些遵循上帝旨意的人，你要享有在永生里面丰富。存到永远的意思就是说，在永生里面你要得享上帝来给你的尊荣， glory, honor。在这个永生里面，遵循上帝话语的人、旨意的人，你要得享新生命，永永远远。相反的，不遵循上帝旨意的人，这一切都要过去，就是说你是永死的。你要选择哪一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这句话，我们要永远记住，是的，我们虽然会面对很大的困难，无论是个人、家人、教会、工作，面对很大的困难，然而在我们这里，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不是孤单的，你不是孤单的，这里你看得到很多人跟你在一起。然而我们要读这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你要记住，恩悦教会很小，是四个墙壁围起来，最多挤两百十个人，如果挤的话。但是弟兄姐妹，每一回就算是我们剩下十个人，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每一回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恩悦教会，我们来到这里是来到天上的什么？耶路撒冷。我们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不只是十个人，还有天上有名字在天上的众长子都跟你在一起，天上。你不要忘记，十个人在一起，我们虽然肉眼看得见，但是还有审判众人的上帝跟你在一起。虽然你会遇到困难，无论是个人、家人、工作或教会，审判众人的上帝会看着你。你还要记住，还有成全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围绕着你，还有许许多多千万的天使围绕着你，在这里你不是孤单的，还有耶稣基督。所以你不要忘记，你信徒，你要为主奋斗吗？感谢上帝。如果你受苦，你吃亏，你要记住，你要记住，你要记住，每一次任何的苦难临到一个信徒的时候， 这个苦难同时也是落到耶稣基督身上。你要记住，所以那复活的基督告诉那个逼迫基督徒的扫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因为扫罗正在逼迫基督徒。所以信徒，如果你吃亏，人家看扁你，人家占你便宜，因为你不想俯伏在这世界的标准，你不想俯伏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你也不想有今生的骄傲，人家会轻看你、看扁你、欺压你，甚至你真的很难受。你要记住，他们也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你要哭泣，在上帝面前去到密室祷告、哭泣、读经、默想，你要哭泣。你不要单单靠教会，你要复兴，是感谢主，你来到恩悦教会，你要上课，感谢主。不过你个人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要默想上帝的话，你要祷告，你要哭泣祷告，你要读经，不然的话，你很难走下去。遵行上帝的话语，默想上帝的话语，祷告，仰望，交托，去到那个密室，这是你要做的事情，我也要做的事情。我们这次家庭营，我们谈了几方面的信息，哪几方面呢？第一方面的信息，我们谈到你要计算跟随耶稣基督的代价，你要算的，我不重复了。第二个信息，我们谈到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来教会？你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哦，这篇信息你要特别留意。第三方面，我们也谈到我成长于这教会，就是说上帝如何管教你们，在圣洁的事情上面有份。我讲到这个，这篇信息你要听，因为那一天我发现到有一些人很累，可能因为之前太多活动，你们太累了，所以我要你们回去听，因为这篇信息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重新去听，上帝管教，好让我们在圣洁的事情上有份。第四篇，你要如何与长老跟执事们同心事主，这篇也是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去这个马六甲的营会，你要上网去听，我相信很快这个信息会在上面，你们每个人都要去听，每个人，因为这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遵行上帝的旨意。无论你今天你面对怎么样的处境，首先你要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认识神的救恩。当我面对这个事情困难来的时候，我该如何认识上帝的救恩？如何接国职？如何站稳他？这是上帝的旨意。第二，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在这样事情上面保守圣洁。第三，就算你要受苦，我要如何坚忍下去？这个是上帝的旨意，跑不掉的，除非你不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今天我谈了什么，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马六甲的回忆，很美事，我们还有很多的事要做。第二，你不要贪爱这世界，不小心你很快就会贪爱这世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第三，你要随时查看警醒这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以后我们教会不只是这间教会，只要你高举上帝话语的教会，一定会面对很大的压力，将来很快的，尤其是同性恋的事情以后。所以你要警醒，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上面继续的扎根，无论是上课，你自己本身你要读经，你要灵修，你要祷告。接下来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很快的教会会分一些侍奉表格给你，所以你们去看，待会我相信长老或执事他们会告诉你多一些。你们要与神同行，你才能够做一个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愿神大大的使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不晓得我们能够活多久，但是我们都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把众弟兄姐妹孩子交托给你， 感谢主你保守他们回到新加坡，无论他们是从哪一个国家回来，主啊，你都看顾他们，保守他们，引导他们。主啊，今天你再次的坚定我们的信心。主啊，虽然我们聆听了你的话语，然而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很大，求主你教我们如何的来默想你的话，求你激励我们来到主你面前哭泣流泪来祷告，求主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来遵行上帝你的旨意。很难，然而主你与我们同在，把众人交托给你，求主你复兴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求主你看顾我们。这祷告，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